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美国单个礼拜新增病例下降 25%， 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跌幅。拜登和莫迪通话，继续视印度为应对中共挑战的关键伙伴。拜登政府重返国际人权理事会，45名议员反对。美参院共和党4号人物宣布2022年不再连任。美纾困案可望三月通过，$1,400罪罚月中入账。遇极地涡旋侵袭，美多个州将冰封超过7日。下边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世界卫生组织派遣国际专家小组前往中国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世卫9号公布调查简报。另一方面，美国上个礼拜的新冠病毒新增确诊案例下跌 25%， 达到825,000例，是疫情蔓延以来最大跌幅。但卫生当局担心变种病毒株可能减缓或阻碍这项进展。根据路透社对各州及各郡通报所做的分析显示，美国新增病例连续四个礼拜下跌，达到去年11月初以来的新低点。跌幅最大的是加州，在2月7号结束的一个礼拜下跌了 48%。只有俄勒冈州、美国属地波多黎各、阿肯色州、佛蒙特州出现单个礼拜新增病例增加的情况。研究人员表示，美国境内至少有三种新冠病毒变种病毒株，包括最早在英国发现传染力强3到4成的 B117 新变种病毒株。拜登总统礼拜一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话，表达了共同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两人亦讨论了地区安全事务。两位领导人同意继续密切合作，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包括支持航行自由行动、领土完整，以及通过四方会谈机制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地区安全机制。前川普政府视印度为应对中共挑战的一个关键盟友，在任内提出了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新概念，重振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四方会谈机制，并将这一机制推广至安全领域，以应对中共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对外扩张。拜登政府延续了前政府在应对中共安全威胁时采用的一些策略和方法，特别是联合包括印度在内的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力量。上个月底，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通话时表示，美印防务关系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并保证与印度防长开展合作，继续取得进步。礼拜一，美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将以观察员身份重返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45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日前已经联名致信拜登，反对这一做法。信中说，自2006年成立以来，人权理事会从未认真推进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宗旨，反而支持了世界上一些最具压迫性的政权。美国如果加入一个系统保护世界上最恶劣政权免受追责的机构，就应该受到道德谴责。2006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时，美国曾经拒绝加入，因为它允许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成为成员国。 2009年奥巴马任内，美国加入该理事会。2013年中共、越南等当选为理事会成员，受到人权组织批评。2018年6月，川普政府宣布退出人权理事会，理由是他们未能够有效捍卫人权。美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阿拉巴马州的理查德·谢尔比礼拜一表示，他不会在2022年寻求连任。谢尔比是参议院排名第四的共和党参议员，现年86岁。他在1978年首次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国会众议员，1986年首次当选参议员。谢尔比之后在1994年转党成为共和党人，他曾经在参议院执掌包括规则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在内的核心小组。他目前是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最高共和党人，他亦是前总统川普在参议院的支持者，在美墨边境场驻资等事宜上支持川普。谢尔比的退休决定为阿拉巴马州打开一个权力真空。有报道说，谢尔比留下的空缺仍属共和党占绝对优势的领域，但仍然会引起党内的激烈竞争。目前阿拉巴马州的众议员莫布鲁克斯被视为潜在的候选人。美国会这个礼拜继续推进拜登19000亿美元的疫情纾困法案，为第三张经济纾困支票铺平道路。预计美国家庭将在几个礼拜内开始收到1400元的津贴。白宫和国会预计在3月的第一个礼拜开始制定救济法规，并推动法案通过，赶在上一轮补充失业救济金到期前推出。假设国会能够赶上期限，这样第三张纾困支票最快可以在3月中旬入账。联邦政府从去年4月开始发放第一轮1200元美元支票，国税局和财政部当时大约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完成发送。之后联邦又在今年1月发送第二轮600元支票，大约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目前还未清楚哪些美国人有资格获得纾困支票。政府拒绝就确切的年收门槛发表评论。白宫新闻发言人珍普萨基表示，进一步锁定目标的意思不是支票的大小，而是指接受支票的人的收入水平。这些事情还在讨论阶段。此外，专家预计这项救助法案将继续增加国家已经膨胀的赤字。2020年财年数据显示，美国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3.1万亿美元。这个数据还未包括12月通过的9000亿美元救济方案。自礼拜一开始，受极地涡旋的寒流影响，美国多个州的温度低过冰点，而在这个情人节周末期间，另一股冷空气将为美国大多数州带来更加寒冷的天气。极地涡旋是一种发生在极地上空的大规模气旋，当气旋解体时，它内部的寒冷空气将会南下形成寒流。美国国家气象局天气预报中心表示，到这个礼拜周末，北极气团将在加拿大北部和中部地区占主导地位。这个是受到一个缓慢移动的极地涡旋的影响。与此同时，这股冷空气将逐渐向南扩展，至德克萨斯州。南部各州的温度在这个礼拜将有所下降。到周末，几乎每个州的气温都低过平均水平。唯一仍然可能在正常天气偏暖的地区是南佛罗里达。在情人节周末期间，预计还会有另一股危险的冷空气降临。国家气象局天气预报中心说，这些低过平均水平的温度可在预见的未来几日几乎不会缓和或消失。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F-35A 匿中战机首部署关岛，美日澳北方对抗军演登场。习近平被冷漠，欧洲多国领导人拒出席17+1峰会。联合国报告北韩和伊朗恢复合作发展长程飞弹。弹劾前夕，川普律师发78页简报斥这场政治戏。 美首位国会议员染疫身亡，莱特生前积极撑台。CBO 报告，15美元最低时薪四年内导致140万人失业。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拜登总统上任以来，中共就以军机日日扰乱台湾，通过海警法等方式测试美方底线，为了制衡来自中共日益增长的潜在攻击，美国空军将在2月10号到19号与日本及澳洲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举行联合演习。该基地将首次部署 F-35A 闪电2联合攻击匿踪战斗机。这场由美国太平洋空军主导的北方对抗2021空战演习，美方共派遣1800名兵力参演，日本航空自卫队和澳洲皇家空军亦派遣400人参与。今年亦是 F-35 战机首次参与这项年度演习。根据美国太平洋空军发表的声明，演习包括空战演习，旨在提高这三个国家的灵活性和通用通讯能力。美国空军杂志报道，安德森空军基地司令准将斯隆指出，中国空军有能力穿透第一岛链，太平洋上从千岛群岛延伸到日本、菲律宾的一系列群岛，中国和俄罗斯可能会让越来越多美国的海外基地置于危险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日将在透过视讯主持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并发表讲话。根据德国商报报道，几个中东欧国家对17+1峰会兴致缺乏，北京在过去几日竭尽全力说服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派遣高级官员参与，但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决定回绝中国的邀请，国家领导人将不会出席。最多派层级较低的官员与会。据外交人士提供的情报，罗马尼亚亦仍然在考虑是否参加峰会。报道提到，对于中国而言，这些国家犹豫不决的态度是一种侮辱，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北京一再让中东欧17个国家感到失望。外交人士透露，中国未兑现投资基础建设的承诺，而且今次峰会纯粹是政治性而非经济性质，这个令很多国家感到不满。根据路透社8号取得的联合国机密报告，北韩在2020年仍然违反国际制裁，持续发展核子及弹道飞弹计划。一个不愿意透露名称的国家表示，北韩和伊朗已经恢复在长程飞弹发展方面的合作。这份报告由独立的制裁监察员撰写，内容提到北韩政府制造可裂变物质，持续运作核子设施，并升级弹道飞弹基础建设，并试图为这些计划从国外取得材料及技术。这份呈交比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北韩制裁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在美国总统拜登1月20号就职几个礼拜后释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8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规划对北韩采取新措施，包括同盟国彻底检视正在进行当中的施压选项及任何未来可能的外交。北韩自2006年起被联合国制裁，有15个成员国的安理会为了切断北韩政府的核子及弹道飞弹计划资金，在数年间又对平壤加强制裁。北韩去年实施严格封锁措施，以压制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使得早因制裁而不振的贸易和经济更加受创。美国前总统川普的辩护团队礼拜一提交了一份简报，称弹劾审讯是政治把戏。这份78页的简报是川普辩护律师团队目前为止提供的最全面的辩护词。同时，川普的办公室亦挂出了这份材料。川普律师礼拜一简报中再次重申反对弹劾的两大主要论点，参议院没有对前总统定罪的管辖权，同时弹劾条款侵犯了川普的言论自由权。此外，众议院弹劾代表的指控存在虚假成分，他们再次呼吁众议院民主党人撤下弹劾条款，但正如所料被拒绝。 众议院弹劾代表指控川普煽动暴民在1月6号袭击国会大厦，犯有严重罪行和不检行为。川普的律师重述了他当时的公开演讲完整讲话。川普告诉人群知要和平地、爱国地发出你们的声音，并将这句话用粗体字至少写了三次。律师指出 ,FBI 已表示暴力事件是在袭击发生前几日就策划的，与川普1月6号的演讲无关。律师还说民主党人无视宪法，起草有缺陷的弹劾指控，并滥用国会权力。此外，民主党人还犯下政治机会主义，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自私地利用1月6号全民的恐怖和困惑情感渲染暴力，表现出一种混淆事实强迫症。美国联邦众议员莱特7号不幸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共和党籍众议员莱特因为曾经接触一位新冠病毒确诊患者，从1月15号开始自我隔离，并在1月21号宣布确诊。他当时表示自己症状轻微，会持续为选民工作。不过就在2月8号上午，莱特办公室透过声明宣布莱特已经在7号逝世，享年67岁。莱特和妻子两人在过去两个礼拜期间都因为染疫住入医院。他是第一位因为新冠病毒疾病身亡的现任美国议员。根据美国国会申报，莱特在2019年确诊肺癌，过去几年都在接受治疗。去年10月29号，代表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当选人雷德卢在就职前几日因疫逝世，享年41岁。莱特去年11月连任成功，在担任众议员两年多期间，他曾经联署支持多项力撑台湾的法案。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星期一发布的报告，如果按照总统拜登的提议，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个钟头15美金，在未来四年内可以使90万人摆脱贫困，但是同时会减少140万个就业职位。CBO 报告估计就业减少将在2025年之前发生，这个因为雇主为了补偿增加的成本而裁减雇员。随着就业的减少，联邦预算赤字将在未来10年内增加540亿美元。拜登已经承认，尽管他仍然致力于增加工资，但是他在国会推动的19000亿美元的疫情纾困法案中可能不会实现提高最低工资的计划。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府不承认双重国籍，应领馆址或无法提供领事协助。中院裁定港府胜诉，撤黎智英保释需继续还押。请听详尽新闻内容。英国政府上个月实施 BNO 护照新签证，俾合资格港人申请移居英国。中共和港府随即宣布反制，不承认 BNO 作为旅行证件和身份证明，盛传北京将国籍法引入香港，禁止港人持双重国籍。2月8号，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发出对香港旅游新指引，说港府已经不承认双重国籍，就算持英国护照入境的香港人将会被视作中国公民，英国或者将无法提供领事协助。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在网站更新表示，获悉香港已同中国其他地区睇齐，唔承认双重国籍，同时拥有英国同中国籍嘅人士，就算持英国护照入香港，亦可能被视为中国公民。英国领事馆喺呢个情况下，或者无法提供领事协助，仲提醒若果已放弃中国国籍嘅人士入境香港时，应携带有关证明。香港入境处网页指，无论有没有攞外国护照，都属于中国公民。上述人士在香港和中国内地，不得因持有外国证件而享有外国领事保护的权利。 该做法同样适用于透过居英权计划获得英国公民身份者，除非向入境处申报更改国籍，否则仍被视为中国公民，在香港和中国内地不得享有英国领事保护的权利。英国外交部表示，香港当局不给英国探视被关押的双重国籍人士，这个是英方自1997年以来持续提供的协助，做法不正确。英国和国际社会呼吁香港当局即刻恢复对公民的探视权。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约翰派帕特森批评，停止承认双重国籍只会适得其反，阻止不到香港人持 BNO 护照来港，只会产生寒蝉效应，令香港的声誉更加受损。香港民主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刘慧卿认为事件好奇怪，他指中央和港府至今仍未正式公布，港府一向容许港人拥有双重国籍，如果是以改变过去做法，应尽快向港人交代。香港终审法院2月9号宣布裁决，就港府律政司复核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获准保释的案件，5名国安法指定法官一致裁定律政司上诉成功，黎智英被撤销原来保释，需要继续还押。2020年12月23号，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欺诈以及违反港区国安法的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获高等法院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保释，律政司随即向中院申请。上诉案由5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分别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仪、霍绍刚、非常任法官陈绍海、司徒敬。首席法官张举能在判词中指，国安法第42条对保释的门槛较一般香港法令严格得多，前者着眼于如被告获准保释，会否继续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终审法院认为两者起点截然不同，开宗明义指出不得准予保释，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或被控人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故此裁定律政司一方上诉得席，并且各自他批准黎智英保释的裁决。黎智英听取裁决后表现平静，他站在犯人栏向公众挥手告别，前来听审的黎智英太太及女儿相拥落泪。黎智英的律师团队表示将会代表黎智英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黎智英续还押，张达明指中院投降，承认人大决定等同法律，香港富人子女退学移民，国际学校债券大跌价。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终审法院2月9号裁定黎智英被控违反国安法案件的保释需继续还押监驳，判词阐明法院无权针对国安法进行违宪审查。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向立场新闻表示，变相若有条文违反人权，香港法院一样冇得拗，直言终审法院已经投咗降。张达明表示，虽然终审法院判词有清楚定明国安法属特别例外情况，不适合一般有利保释的假定，但他认为法庭往后实际操作与之前分别未必太大。对于终审法院判词所指港区国安法由人大及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条例订立，香港法院就国安法合宪与否无司法管辖权，张达明认为今次终审法院判决最大影响在于判词显示终审法院已接受现实，承认人大或常委的决定就等同法律，法院无权进行违宪审查。张达明仲指，今次判词首次明确推翻1999年 吴嘉玲案，指终审法院有权审查人大决定有没有违反基本法原则，而今次判词亦适用于其他国安法条文，例如不设陪审团审讯，不限于保释问题。他坦言，如果中央要说白是黑，你都要跟，法院都无权审理你有没有违反基本法。香港政局不稳，令不少香港人加快移民脚步。最近多间国际学校更涌现富人子弟办理退学，有国际学校债券转让公司向媒体表示，退学潮引发二手学校债券及本金券大跌价。苹果日报报道，记者以顾客身份向多间国际学校会籍投资公司查询，发现过往连高官子女及富二代争崩头入读的汉基国际学校，因不少家长急于出售学校会籍移民，令二手债券由市价1200万港元大幅下跌超过一半至500万，宏立书院的债券价格亦由高峰期大约800万元下跌至480万元，跌价近四成。另外，英国著名学府被誉为贵族学府的哈鲁香港国际学校，二手债券最高叫价600万元，现时亦大跌300万至330万元，跌幅4.5%至5%。有会籍投资公司负责人表示，由于香港政治环境转差，令不少香港家庭选择退学移民，持外国护照的中国内地富豪家长亦宁愿将子女送去外国学校寄宿。香港教协副会长、前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表示，国际学校二手债券市场价格下跌，主要原因在于香港政治环境转差，即使部分跨国公司将员工派驻香港，员工亦未必会举家来港生活，加上武汉肺炎疫情，亦有一部分外籍家庭避免学童因停课影响学业，迁回原居地翻学。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是林迪，今日主要内容是 CDC 主任表示，变种病毒可能增加感染和住院人数。美国聊天程序 Clubhouse 爆红，中共迅速封杀。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缅甸民众和平集会权利。南达科他州议会提法案，打算否决拜登总统令。美中印太角力，美军最新导弹驱逐舰抵达日本还须贺。下边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阿伦斯基博士星期一告诉记者，美国上个礼拜报告的7日内，平均每日感染冠状病毒的人数是119,900例，比前一个礼拜的数字下降了近20%。另外，上个礼拜报告的7日内，平均每日住院患者是9,977例。比前一个礼拜下降了至少17%。阿伦斯基说，变种病毒的持续扩散仍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并且是一种威胁，有可能扭转我们所看到的近期积极趋势。阿伦斯基建议公众继续戴上口罩，与不住在一起的人保持6英尺距离，避免旅行、人群挤拥和通风不良的地方，并在有机会时进行疫苗接种。包括主要传染病专家、福西在内的美国卫生官员已经对冠状病毒的突变表示担忧。这些突变的病毒可能会避开目前市场上的疫苗可以提供的抗体保护。包括 Moderna、强生和 Novavax 等制药公司已经表示，他们的疫苗针对南非变种病毒的效力可能较低。阿伦斯基星期一告诉记者，截至星期日，CDC 已经在美国鉴定出690例英国变种病毒、6例南非变种病毒以及3例巴西变种病毒。阿伦斯基说，公共卫生官员正是努力寻求更多的变种病毒的病例。过去3个礼拜，联邦和州官员已经将基因组测序的数量增加了10倍左右， 我哋预计喺未来几个礼拜内，仲会发生而家更多嘅变种病毒案例。美国主要传染病专家福西话，美国一直喺度努力确切咁查明新变种病毒嘅传染性同致命性。英国首相约翰逊上个月表示，早期数据表明英国嘅变种病毒可能更加致命。对此，福西星期一表示，嚟自英国嘅数据仲需要进一步确认，但系到目前为止，冇证据表明佢嘅毒性较细。福西话，有时候当病毒为咗更有效咁传播而突变时，佢哋嘅毒性会降低，但系我哋冇任何数据表明呢一种情况正系发生。同时，福西一直喺度敦促人们尽快接种疫苗。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上，中国大陆嘅网友们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自由登入语言聊天软件 Clubhouse， 而必须通过翻墙软件先至能够继续使用 Clubhouse。Clubhouse 系一款由美国软件公司 Alpha Exploration 推出嘅社群网络应用程序，主要为使用者提供可以用语音进行对话嘅平台，号称喺全球拥有约200万使用者。呢一款软件过去只开放俾苹果操作系统 iOS 装置下载，虽然冇喺中国大陆嘅 App Store 上架，但系有好多中国用户利用海外账号下载使用呢一款软件。近期 Clubhouse 突然喺中国大陆爆红，长期受中共政府言论审查压制嘅中国网友争相进入呢一个可以畅所欲言嘅聊天平台，同时大批涉及中共敏感政治议题的中文主题房间在该平台上涌现，中港台网友难得一见的齐聚一堂，自由讨论新疆、西藏和香港等议题。一些新疆维吾尔族的网友在聊天间里分享了自己在新疆的生活，以及亲友在在教育营内的遭遇等等。西藏跟新疆的朋友，我们想找你们过来聊天，两岸青年大乱聊等政治类话题的主题房间，近日成为海内外华人网友的热议话题。随着上述议题的热度不断攀升，中国网友最近几日已经开始担忧 Clubhouse 会被中共封杀，而就在星期一晚间，这一条言论自由的新通道就被中共官方堵死了。Clubhouse 的用户需要获得邀请码才能够申请加入这一个平台。中共官方封锁这一款软件之后，有中国用户表示自己为有人提供了邀请码，但是对方已经接收不到相关的通知信息。同时还有网友反映，先前淘宝等购物网站上出售的 Clubhouse 邀请码现在亦已经全部下架，这个表明中共官方已全面封杀了这一个语音社交平台。很多中共网友在微博发帖哀叹，Clubhouse 刚刚被封锁，这一片自由的乐土刚刚还两岸三地大乱聊，真可惜啊。亦都有网友表示，庆幸在封锁前及时体验了一把，感受到那份久违的秩序感和互联网礼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赖普斯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和缅甸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和平集会的权利，包括支持民主选举政府的和平抗议。缅甸军方2月1号以选举舞弊为由，对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的民选政府发动政变，包括总统温敏和实质领袖昂山素姬在内的多名执政党高层遭军方逮捕。今个礼拜一，缅甸民众连续第三日举行示威，数以万计的人们挤满了缅甸主要城市的街头，包括首都内比都和主要商业中心仰光，人群高举拯救缅甸、我们要民主等标语以及昂山素姬的照片。在内比都，警方使用高压水龙头驱散抗议者。缅甸军方政府领导人敏昂莱星期一对全国发表谈话，表示军政府将会重新举行选举，并将政权交给胜选者。敏昂莱重申，去年11月份的选举并不公平，这个是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敏昂莱在政变后一个礼拜内首度发表电视谈话。敏昂莱说，如今的军政府和以往的军政府不同，选派了合适的部长，而且外交政策维持不变， 亦都鼓励外国来到缅甸投资。另外亦都是星期一，缅甸军方宣布将会在仰光和曼德勒实行宵禁，时间是从晚上八点到早上四点。在确定缅甸发生了军事政变之后，美国正是努力限制对缅甸的一啲援助，并威胁要实施新的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一表示，美国正是迅速采取行动，以形成对缅甸军方接管政权的回应。普赖斯仲说，美国官员一直在度公开同私下鼓励缅甸的邻国中国，亦加入全球谴责缅甸军方反民主行动的行列。联合国在星期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在星期五举行一次特别会议，讨论缅甸文职政府被军方接管后的危机。根据南达科他州这项立法提案被称为是授权审查美国总统发布的某些行政命令，这个提案是由15名共和党议员提出，其中包括两名州参议员。如果照原样获得通过，该法案将允许立法研究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审查任何白宫行政命令。实际上，这些行政命令本质上不需要议会批准，但经审查后，委员会可以将该命令转交州总检察长作进一步审查，然后州总检察长将决定，如果这些总统令被认为在南达科他州违宪，是否应该寻求免除该命令。根据该法案的最新版本，南达科他州应该能够免除任何限制个人权利的联邦法律和命令，或者如果该法律和命令属于六种特定类别中的任何一种，这样总检察长可以判定该法律和命令为违宪。这些类别包括与疫情或其他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有关的法律、自然资源管制、农业产业管制、土地使用的管制、通过实施环境、社会或治理标准来对金融部门进行监管，以及对持有和携带武器的宪法权利的管制。南达科他州希望废除总统令的立法努力，是在拜登决定终止耗资80亿美元的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项目之后开始。该项目是拜登政府应对所谓气候危机计划的一部分。根据最初的计划，这一条长达1200英里的管道将穿越南达科他州，每日从加拿大阿尔帕塔省向内布拉斯加州输送超过83万桶石油，并将现有设施连接到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南达科他州州长共和党人克里斯蒂·洛姆日前表示，他对拜登下令取消输油管道项目感到非常失望，他将之称为能源和环境方面的错误政策。美国海军最新导弹驱逐舰之一拉菲尔·佩拉尔塔号近日抵达日本还须贺美军基地，加入美国海军第15驱逐舰中队。日经亚洲评论今个礼拜报道指出，向前线基地增派了一艘驱逐舰绝非易事，该船的300多名船员和他的屋企人需要搬到新住地。第七舰队表示，将最先进舰艇作为前期部署的一部分，对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这个亦都是拜登政府进行全球部署、加强美国印太战力的最新举措之一。拉菲尔·佩拉尔塔号是第65艘阿利巴克级驱逐舰，在2017年7月开始服役。这艘驱逐舰对陆、制海、防空能力更强，装备有宙斯盾基线九型作战系统。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在首个外交政策演讲中说，国防部长奥斯丁将领导我们部队的全球态势审查，以令到我们的军事足迹和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优先事项保持一致。报道说，拜登政府将美军事足迹和政府优先重点保持一致，可能意味着将重点放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亦都显示美中正在那里进行角力。上个月， 在拜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度太平洋协调员、亚洲政策资深人士库尔特·坎贝尔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提议华府将美军分散部署到东南亚和印度洋。另外，中共海警法通过前后，华府和东京沟通不断。上个月底，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川之电话会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日本防卫大臣上岸信夫亦举行电话会议，随后国务卿布林肯又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举行通话，之后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了电话会谈。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带来的有：大科技社媒涉嫌干预内政遭缅甸禁止，美国务卿宣布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众多议员反对，盖洛普民意调查指美国人说川普在反恐方面比奥巴马好，特斯拉投资15亿美元，比特币飙升至历史新高，德国与台湾芯片换疫苗，其被谈背后中国因素。下面是详细内容。 National File 网站8号报道，缅甸已经禁止 Facebook、 Instagram 和推特，因为这些平台的算法促进了鼓励民众抗议该国军方的帖子，而且干预国家内政。报道分析，这次缅甸爆发的颜色革命是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以及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的基金会促成的，与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相关的庞大非政府组织网络在缅甸全国各地煽动了支持昂山素姬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缅甸抗议军方政变的民众中，有人看到了安提法黑命贵的标志。报道说，社交平台的算法热衷于推广鼓吹当地动乱的内容，推特在缅甸推送了尊重我们的投票的标签，这个让人联想到社交媒体针对美国大选的贴标签行动，无视川普竞选团队对2020年美国官方选举结果的合法挑战。在上周的缅甸抗议事件后，推特宣称缅甸的禁令是对开放互联网的威胁，尽管推特亦从自家平台上大规模审查了川普总统及其支持者的言论。推特发言人说，开放的互联网在世界各地正日益受到威胁，我们将继续呼吁结束政府主导的破坏性关闭行动。 Facebook 承认他们的目标是将他们认为重要的信息传达给缅甸人民。其亚太地区公共政策总监说，我们强烈敦促当局下令解除所有社交媒体服务的封锁，在这个关键时刻，缅甸人民需要获得重要信息。2018年 Facebook 封锁了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敏昂莱将军的账户，理由是为了阻止他利用脸书的服务进一步煽动民族和宗教紧张局势。敏昂莱目前担任缅甸新的过渡政府主席。报道最后说，社交媒体平台因公然干预选举和其他政治进程，以破坏保守派或民族主义政府，而在世界各地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缅甸实施的强制应对措施可能会促使其他相关国家亦对社媒的围堵变得更加广泛，而1月份结束无奈的乌干达的大选表明，对试图干预选举以提升其首选的通常是自由主义的候选人的大科技社媒平台采取更严厉行动的重要性。乌干达总统若维里·穆塞韦利 在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反对这些社媒对该国干预后，以压倒性优势取得了乌干达总统选举。2月8号，美国驻日内亚联合国代表团代办卡塞雷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将宣布美国以观察员国身份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寻求今年10月成为正式成员。此举引来超过40位美国联邦众议员的反对。据新闻周刊报道，早在2月5号，这些共和党议员就联名致信拜登，要求他不要让美国重返该组织。他们在信中写道，自2006年成立以来，人权理事会未能认真推进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宗旨，反而支持了世界上一些最具压迫性的政权。美国若加入一个系统的保护世界上最恶劣地区不被追究责任的机构，这个在道德上是应受谴责的。信中指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起草了40多页不成比例的针对以色列的决议，却没有通过任何有关中国、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在2006年到2019年间涉嫌侵犯人权的决议。2018年，川普总统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理由是该组织未能有效地捍卫人权，还纳入了中国、古巴、阿纳特里亚、俄罗斯以及委内瑞拉这些人权历史不好的、饱受批评的专制国家。前国务卿蓬佩奥曾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独裁者的天堂，是侵犯人权者的霸道讲坛。川普在任期内，除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外，还宣布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定以及一系列军备控制协定。此外，川普还发出退出国际邮政联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呼声。拜登就职后，美国又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协定、世卫，并提出重返伊朗核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意向。这些决定一次次扭转了川普政府的重要国际政策。联合国大会一般在每年10月进行投票，以填补47个成员国理事会3年任期的空缺，做出最终选择。盖洛普2月8号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44%的受访者表示，在川普的领导下，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进展。3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失去了进展。2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停滞不前。盖洛普最近的民调在2021年1月21号至2月2号对全美906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误差率为-4%。而在奥巴马时期的调查显示，只有28%的美国人表示他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进展，49%的人表示美国在其任期内失去了优势，20%的人表示在其任期内停滞不前。但在布殊时期，有40%的美国人认为他在反恐问题上取得了进展，37%的人认为他失去了优势，20%的人认为美国在他任期内在这个问题上停滞不前。对奥巴马和布殊在反恐问题上的表现的意见数据是在他们任期后的最后几日收集的。新闻周刊指出，这项民调并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恐怖主义，在布殊和奥巴马时期，国内和国外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是首要关注的问题。2月8号，特斯拉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宣布对比特币投资15亿美元。消息一出，比特币价格短线拉升，迅速攀升$40,000关口，之后势头不减。比特币日内涨幅超过 10%， 直至星期一中午，比特币价格飙升至$43,160，并创下历史新高。特斯拉在报告中承认，数字资产可能会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但该公司坚持认为这种变化将允许更灵活的进一步分散和最大化现金的回报。特斯拉公司表示，我们相信我们持有的比特币具有高度的流动性， 另外消息说，特斯拉或者在不久的将来会开始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方式。比特币价格创纪录，其中特斯拉 CEO 马斯克功不可没。一月底，当马斯克在他的推特个人资料中添加 #Bitcoin 标签后，价格在15分钟内飙升了 15% 以上。马斯克在2月早些时候表示，比特币正接近被投资者更广泛接受的地步。分析师们纷纷表示，特斯拉的支持可能进一步将加密货币融入点对点交易。新冠疫情肆虐，导致全球芯片缺货。德国上月底突然致函台湾经济部，希望能获得台积电生产的芯片，支持该国汽车产业优先进货。根据路透社报道，5号在德国方面因汽车行业短缺而提出购买台湾台积电晶片后，台湾经济部顺势向德国请求协助取得新冠疫苗，希望拿到德国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与美国药厂辉瑞合作研发的疫苗。 BioNTech 与中国复星药厂集团已有协议，将透过复星在中国行销1亿剂疫苗。因德国与中国平时往来紧密，因此与台湾一向保持距离。在1月25号德国联邦政府的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德国是否有某种以疫苗换取芯片的念头，德方都避而不答。当媒体询问是否有新的台湾外交立场时，发言人两次强调，柏林对台北的立场至今没有改变。台湾很多媒体评论，一向在科技及制造产业高傲的德国，此刻向台湾发出合作邀请，令人意外。德方态度亦引起台湾舆论反弹。有些台湾民众到德国在台办公室的脸书网页发言批评，批评德方想要两全其美，并对北京在人权以及香港问题上不够强硬。欧洲重点中国研究智库德国麦卡托研究中心分析员李爱玲对 BBC 说，默克尔政府一贯的策略是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避免激怒中国，以为是德中紧密的经贸往来。即便是经历2019年的香港示威，国际社会对北京有所抨击，德国亦不为所动。台湾大厂台积电目前是全球高科技芯片生产的领头羊，一年多来台湾的晶片生产进度并没有受影响，反而生产加速。半导体对汽车产业至关重要，而当前汽车半导体晶片短缺。事实上，汽车产业一直是德国经济命脉。根据德国汽车产业联合会的统计，德国每7个工作岗位中就有一个同汽车产业相关。透过此事，亦让全球车用晶片短缺严重的问题浮上台面。目前美国福特、日本丰田及德国大众等大车厂已经减产，故分别透过外交管道希望台湾蔡英文政府协调台积电等相关重点晶圆代工厂，帮助提供出口汽车晶片，抢救汽车行业。今日的新闻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多谢。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一 ,Tesla 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年度报告里面宣布对比特币投资15亿美元。消息一出，比特币价格短线拉升，迅速攀升到40000美元关口，之后势头不减，比特币一日里面涨幅超过 10%。截至星期一中午，比特币价格飙升到43160元，并创下了历史新高。Tesla 在报告中承认，数字资产可能会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但该公司坚持认为这种变化将允许更灵活地进一步分散和最大化现金的回报。另外，消息说 Tesla 或者会在某个将来会开始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方式。资本市场研究公司 Asset Dash 的数据显示，目前比特币市值超过7900亿美元，同知名公司股票市值相比，排名升到第八位，超越市值现报7651亿美元的 Facebook， 紧跟在 Tesla 之后。Tesla 的市值现报是 8078亿美元。南韩起亚汽车同现代汽车星期一发布公告话，冇同苹果公司就开发自动驾驶电动车展开讨论。公告话，呢两间汽车制造商已经收到咗其他公司发嚟嘅多项联合开发自动驾驶电动车嘅请求，不过仲未确定初步步骤。消息发布之后，南韩股市中起亚汽车大跌近15%，市值蒸发超过47亿美元；现代汽车跌咗6%，市值蒸发超过24亿。南韩经济日报之前报告话，苹果正在接触现代汽车，讨论开发电动车。而南韩的东亚日报上个星期三报道话，苹果将向起亚投资大概36亿，用于电动汽车的生产设施和开发。双方预计于17日签署协议，在2024年推出苹果汽车。Lockheed Martin 公司星期一宣布，它选择了总部位于洛杉矶的火箭制造商 ABL 公司，在两年内从位于苏格兰的恩斯特岛火箭发射场执行一次发射任务。ABL 公司的 RS-1 火箭高88英尺，可以向低地球轨道发送近1.5吨的有效载荷，每次发射费用是1200万美元。这次发射的 RS-1 火箭将搭载由英国穆格公司制造的4个小型卫星和2个由 Lockheed Martin 制造的技术演示卫星。这次火箭发射亦都是英国太空局探路者发射计划的一部分。英国太空局副首席执行官 Ian Annett 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希望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个将小型卫星送入轨道的国家，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企业加速新技术的开发，并且在整个英国范围内创造几百个高技能工作。据《华尔街日报》2月8日报道，社交新闻论坛 Reddit 在新一轮融资中估值翻倍到60亿美元。这间社交媒体公司在武汉病毒期间增加了用户，最近又因为在近期华尔街交易狂潮中发挥的作用而受到关注。Reddit 星期一表示，在风投公司 V Capital 领投的后期融资中筹集了2亿5千万美元。之前根据私人市场数据提供商 PitchBook 的数据说，在2019年2月的上一轮融资之后，该公司的估值是30亿。目前 Reddit 的投资者还包括风险投资公司 Andreessen Horowitz 和中国互联网集团腾讯公司。 Reddit 公司成立在2005年，总部是在美国加州三藩市。 Reddit 星期一还表示，它的每日用户超过5000万，它的直接广告收入在上一季度和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相比增长了90%。日本软银集团 SoftBank 乘着股市大涨的东风，实现了强劲的财季利润，主要得益于旗下规模1000亿美元的 Vision Fund 及规模100亿美元的第二 Vision Fund 实现的投资收益。软银星期一表示，在截至2020年10月31日的财季，该公司实现净利润11700亿日元，相当于110亿美元左右，当季投资收益是17700亿日元，近80%的投资收益源自于 Vision Fund 一和二的强劲表现，对软银当季实现强劲业绩的预期，推动该公司股价星期一升了4.4%，去到9485 yen。这只股票上一次达到这个水平还是在2000年2月份，当时软银股价在互联网泡沫期间见顶。软银的业绩数据凸显了股市繁荣给该公司带来的好处。软银在过去一年里面完成了从一间电信集团向投资控股公司的蜕变。股市去年的上涨 帮助亏损几十亿美元的软银实现了扭亏为盈。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